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说的是20多岁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新的课题，你需要时间去转变身份。每期节目20分钟左右，我会和我的朋友针对一个话题和你一起聊天。在国外你会越来越经常的看到很多中国品牌，中国的产品到海外去，出海也是中国公司近两年来特别热的一个话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努力拓宽自己的海外渠道，发展自己的海外业务呢，很多中国人也随着这股热潮被公司派到海外办公室，驻扎在海外办公室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这期的嘉宾呢 Isella, 她本科学的专业是西班牙语，毕业之后呢，她加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她在市场营销团队负责西欧市场的对接，所以呢，她就经常去西班牙、英国出差，一待就是1-2个月。频繁的出差呢，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业余时间呢，都会去努力探索周围的世界。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吧。噔噔噔，开始。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要经常去欧洲出差，是不是还挺兴奋的，挺有新鲜感
的？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我们一般是出差的需求会记得非常急，就是接到通知，然后拿到签证之后第二天就会马上出发，你收拾你 package 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然后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出差的时候，我也非常兴奋，兴奋到睡不着的那种情况，说哎，在想明天我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对，
好久没去，而且我是一个人去，
对，
所以就很怕说签证啊过关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之后呢，我会慢慢比较麻木，就是接到任务 OK fine OK, 我就马上去做了那种，而不是说兴奋到说，哎，我会遇到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大部分都是一种比较熟悉的路线，虽然去了不同的国家，但基本上说该带什么啊，坐飞机什么日常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去执行什么任务都会比较清楚，流行就心里有数那套。
那最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去，是不是还有点害怕担心，因为人生地不熟的那种感觉？
没有，因为我以前在就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背着行李箱去了8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个旅行我并不会太害怕，就是说即使是陌生的东西，我是肯定有办法去解决它的。
那这心态很好
啊。就是只要你懂英语，没有什么东西是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你就问人。在外面的话，我还是一直相信好人比坏人多。对，我是得到过很多好人的一些帮助。
对对对，是的，
比如说那种热心老爷爷呀、啊、很多会给你指路什么。
那你们在欧洲的办公室里面是外国人多对吧？
对，外国人多、外国人2/3，
哇，
1/3。
那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可能在外国办公室属于那种少数、就从人种上来说你是外国人，你到了别的国家，
对对对，
你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而且还是来自于东方国家，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国家。
对，
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跟同事相处可能会一开始会有点不太习惯，比较不熟悉？
不会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国宝一样，就
是
很特别，就是很少数啊。就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整个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什么的，然后我一进门的时候大家都说哇哦，然后我写我的名字交上去的时候然后他们看我写的是中文字会觉得 amazing can you read like this 我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其实个人觉得蛮享受那种我是少数的那种感觉。并且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其实比如说你在国内你看到一个外国人问路你会更热心，我在那边的话我会感觉外国人其实更热心，在国内的话你可能问路他们还没有那么热心。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明白。那你的外国同事热心吗？
还蛮热心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会比较 open 一点，就 open minded, 会主动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会觉得啊，一个中国小女孩为什么就是这么热情，然后口语还挺好的，他们会主动愿意跟你交流。他们说经常就是东方来的学生啊或者是同事一般比较内敛一点，不怎么愿意跟他们交流。
没错，
甚至外国人主动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是因为不知道是不自信还是怎么原因，就不太愿意的话，还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玩
对
对
对，很多留学生都是这样。
对对对，其实我是更喜欢说，你既然都去那个地方了，你就主动融入当地的文化，即使有时候会有好搞笑的地方，就比如说因为我不懂他们的一些礼仪，闹的一些笑话，但是他们会
教
我，教
你，
他们的包容性其实还是蛮大的。
嗯，
对外国人的一个包容性。所以以前有人跟我说，他说 you are not like Chinese。 我说why？ 他们就会说，因为一般中国人会跟中国人报个小团体，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玩，
对，
并且也不会主动跟外国人玩。我一般就是我周围的都是老外，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甚至是去过一个生日会，是所有不同的国家的聚在一起，
对，
就是都是 international 的学生。
理解。那你能跟他们吃到一起去吗？我觉得很多人不能跟外国人在一起是因为吃不到一起去，你知道吗？因为大家还是中国味。
对，我是国际味，就是中餐我可以接受，外西餐也可以接受，吃面包啊，吃意面啊，吃什么都可以。
那像你这样的工作的话，你每次比如说你从中国去欧洲，然后再从欧洲回中国，是不是从比如说时差上啊，工作习惯啊，还有当地文化上都需要一两周一段时间去适应？
对，然后我一般是一个月在国内，一个月在国外，一个月在国内，一个月在国外，因为签证的问题，所以就相当于好不容易才适应了国内的时间和作息，又要出去了，好不容易适应了国外的又要回来。但后来我想想，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累啊，那后面我是觉得这样子能督促你，就是催促你去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就到一开始我是可能需要一个星期，
是，
到后面我可能是一两天几天我就好了。关于时差这个的话呢，我个人比较有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睡，就在12个小时的飞机上我能睡11个小时，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会买晚上的飞机起飞，到那边就是白天，然后直接就开始工作了，就不需要到时差。
哎，适应能力非常强。
而且是到每个地方的话，我会比较快的能适应的地方，比如说在国外没得午睡，然后我就会喝杯咖啡，一到回到国内有午睡了，我就不会喝咖啡，我是马上 change 过来，可能在脑子里面
很快，
像有个开关一样，
你身体也很快，
一下子开一下子关。
明白、
大概一天时间我就能switch 过来。
那像是比较常见的上班族，就是像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办公室和固定的一批人，有一些建立人事关系这样子，就是会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感觉，时间长了你也会很熟悉。
对，
那像你的话听上去是有在中国有一个办公室一批人 一堆事情，在国外有一个办公室有很多外国同事，然后也要是另外一批事情。
对，
你会不会就是会不会还蛮有一种一下子在这个世界一下在另外一个世界，有点跳脱感啊？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哦，是吗？
就是如果你让我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个事情的话，我可能很快会腻，一直做重复的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无聊，然后不停的换的话呢，可能刚开始那一两天会有点不习惯，但是只要你适应了一段时间，从不熟到熟的那个过程，我是很 enjoy 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有一点成就感。
那你还是比较上进了，真的，真的，
我还蛮喜欢认识新。
明白，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外国的办公室会有那种一定要强迫你迈出舒适圈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吧，当然你现在熟悉的也变成了你的熟悉的圈子了，对吧？
是的是的，其实虽然我去的国家很多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去的西班牙，所以从大方向来说，就是相处时间越长的话，你的熟悉感会越强，一回生两回熟。
对，还挺好的，就是老在一个地方待着确实也容易腻了，对吧？
对对对，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老朋友的沉淀。其实你越是有时候并不是说你跟老朋友的时间待的时间变少了，你就变得不熟了
啊。对，
因为你见了更多的人，你才知道你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朋友。
是，
然后其实真正是你朋友的人，他还是会留在你的世界里。
没错没错，真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老朋友可能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也会就是见面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立马很熟悉的开始聊天。
是的，而且你会觉得你要更加珍惜他。
对对没错，时间沉淀下来的朋友才
是
真的朋友。
是的。
哎，像你的工作是需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对吧？
对对对，
就是你之前是有在那边留学的经验。对，我觉得那后来在工作上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时间精力花在这方面，也需要去适应。
对，因为我之前去的话只是去了一年，其实在一年在一个地方来说呢，你并不能说认识到他们文化的方方面面， 大部分时间你还是要自己课外做功课呀，跟当地的一些聊一下。在我工作中，比如说我是做 digital 的，在比如说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发一些 post 的时候，我就要提前做一个 calendar， 根据当地人的一个，比如当地的传统节日是什么时候呀，当地人的一些喜好呀，我要提前准备好一些素材，还有一些话题去跟他们互动。这才是真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 marketing， 而不是说你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去运营这个号，人家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那你跟这些外国同事以及外国的这些平台啊对接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最开始比较难的是什么？
最开始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调性是怎么样的，就是每个人他是有自己的工作风格。比如说我有好几个媒体朋友，有一个人就特别正儿八经，他不愿意跟你开任何一点玩笑，你来就是完完全全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一句废话都不多讲。
有
一个呢就
是风格是这样，
对，有一些就特别啰里吧嗦，不好意思，对，他跟你扯一堆有的
没
的，先跟你建立 personal relationship， 然后再跟你聊工作。他可能会提前约你先出来喝喝茶见个面，
对，
才再跟你说那个事情。就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对，
你还得慢慢摸清他们。所以到后面我一般会先 email 他们，然后看他们从他们回复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一些风格，
是，
然后我才会说决定要不要约他出来见一下面。一般会倾向于先见一次面，然后呢再去建立一个合作关系，而不会直接建立合作关系。
没错没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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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你已经很熟悉的了解了。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公司一直派你去对，
就是不懂，要不仅要懂外语，还要懂当地人喜欢的东西，还有他的一个历史文化，
你要能跟他们合作起来。
对
对
对， 对，这还是蛮难的。刚去其实刚工作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就是说哎，我一直给那个，我试过有一个合作伙伴特别难搞，给他发了好多封邮件从来不回复，我在想是什
么，这么夸张啊。
对对对，他一直不回。然后到后面呢，我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邮件太多了，他看不过来，不熟的人他基本不看，就打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里面他还聊得挺嗨的，而且当地人喜欢用那个 WhatsApp 嘛，
对，
然后他 WhatsApp 他秒回，
就你就知道他喜欢什么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来说最方便嘛。
对， 对， 对，
对吧。
对，就像我一个同事，他虽然因为跟中国人对接，他有一个 WeChat， 但是他很少上，就像中国人很少上，大陆的人很少上 WhatsApp 一样。
对对对。
但是你要跟微信，他就会秒回。
对对 对， 对。
他就是一个 WhatsApp， 他就会秒回。
对 对， 对。
所以你知道他常用的一个社交工具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联系他。还有你要分清楚什么事情该电话，什么事情 WhatsApp 讲，什么事情 email 讲，都要分清楚。
没错没错。你们还是会在当地做一些活动，
对， event 很多。
对，那研究就更需要你了解当地的情况了，我觉得。
对对对，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 marketing 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要去搞一个赞助的活动，你做一个品牌联合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是 target 那个年轻人的，
对，
你要说哎，年轻人现在喜欢什么，比如说西班牙人现在喜欢音乐啊、跳舞呀、唱歌呀，这些东西有什么乐队是他们最喜欢的呢，
对，
就能带跟你的品牌调性又比较符合的呢，你要去找到他，然后再去做这个，就是你要会要有一个调研的过程。
而且做活动其实别看一场活动可能几个小时，其实前期准备要
很
长
时
间， 很累的。
一般来说都会提前2到4周，也就是说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准备。其实一个月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前期还有一些说你还要谈价钱，就是你要让你的 event agency 去给你出方案，你要改好几版，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并且他们一般会好几个项目起接，不会说给你秒回，你还会有一个中间
的
对接时间，
对，流
还有所有的物料。就是我自己跟了那么 event，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你永远都有，就是最可怕也是最兴奋的一个点，就是你永远都有你想不到的地方。对，就是
特别对，
你可能会觉得
做活动就
是这样，我已经能想到的我都想到，能准备我都准备了，但是你一到现场，你再怎么有经验，总有你想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最辛苦但是也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
天啊，原来你对这种事情这么兴奋
对，我喜欢遇到一些，就喜欢遇见未知的事情。如果说你每一场活动套路都是一样的，面对的人群又是一样的，你做事的一些想法呀，什么合作伙伴就完全都是一样的，就很没意思的，就感觉不停在 repeat 在重复，我就是很讨厌做重复的事情，所以我才做 marketing 就每天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个很考验合作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
对，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就是
都
比较麻烦，所以 communication 是 非常的 key，
对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就是而且不仅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人，有很多
外部
的人，
有时候是几个部门不同的一个合作，就是他就每个部门有自己的特点，
是
他的那个工作方式，
对，
还有他的资源，
对，
他的流程都不一样，
对，
所以这种一般的话就要提前更多时间去准备，
是的是的，
嗯。
而且这个你跟你熟悉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各部门的沟通啊，还有包括你外面的一些 agency 的关系，
对
对，其实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精力去了解，去建立关系，
对，每个利益方都有自己的诉求，尽可能满足不同的人的诉求，但是你们是有个共同目的要去维护的，
对，
当然你每方都得牺牲一些东西，
当然肯定的，
对，
是的，
就是你要有很强的一个协调能力，还有就是怎么样去把一些事情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去缓和一下，比如说他说你把那个页面的什么东西给去掉，我说哦不行，外联部就是哪个部门已经谈好了一定要有他的东西，他说这样子很影响我的一个 marketing， 我说那能不能放在最后面呢？ coordinator 你不仅是要动嘴，你真的是得动脑，
是的是的，但那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跟外国的人对接会比你中国的这边的人对接要更难？
会有一点，就比如说老外他们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非常、
对
非常清楚，你周末是不可能催到他们要东西的，
对，
是吧？比如说你中国人他知道，或者是东南亚人他知道你很急，他周六可能会再给你发封邮件什么的，你要求他加班他可能会愿意，但是在欧洲的 agency 你不可能催他们周末给你一版方案的就是一到周末的话就是 pending 两天，无论如何都得 pending 两天，或者是有当地节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 pending， 并且这个时候最好不要给他们发那种工作消息，你可以留个邮件，但你不能要求他们回复，或者是这个时候突然给他们一个电话是非常不礼貌的，
对的对的对的，
嗯。然后我有时候给他们发 WhatsApp， 他们又开始去的时候不太清楚，他们周末的话就不回，
哦，这样
或者说或者有礼貌的就会给你说一句咱们周一再说，
哦，
但一般他们放假的话就处于蒸发状态，
对，我觉得他们这个边界设置的还挺强
的
而且自己能够遵守，而且能够 force 别人一定也要遵守我的这条界限，
是的，
休息时间就是休
休息
周末就是周末，
我是觉得还蛮好的，而且他们就是那个拉通能力会差一点，比如说我是做 PR 的我是做销售的，我就各干各的，我不会连通起来。
哦，
其实 PR 很多资源是可以用在销售上
面，对对，
销售上面有些东西可以用在 community 上面，他是不会主动去跟别人拉通，或者是说自己想怎么样去联合在一起。无论是工作生活的边界，还是工作职责的边界，都会非常明显。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有时候你并不能去强求他们做什么，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KPI，
是的，就这个时候也是会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嘛，
对，就看你怎么样去协调那些东西，我一般跟他们就想让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站在他的角度去说你做这件事情可能给你带来什么，而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对我什么好处，
对啊对啊
who cares，
对啊肯定啊是啊
对对对，你就站在他的角度说我可能给你带来什么热度，类似，
对，我觉得你还是挺聪明的，而且说明你工作也很认真哎，那你在国外这样待就是一两个月这种，
对，
你会有漂泊感吗？
会啊，就是比如说试过一个星期去了四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每次醒来我都会半醒来就说哎，我自己在哪，我是谁我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对对对，就是可能醒来之后懵逼那么一下，
对，
但是过后呢我就知道哦我现在在哪里哪里，就是会清醒过来，然后每天衣服都是从行李箱拿出来的，有一种就是没有家的感觉，有一阵子会这样子，一般来说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就会到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地方，比如说到宿舍去住一段时间，
嗯，
一般来说一两天我就能 settle down 下来，适应能力还 OK， 但是漂泊感是肯定有的，一般漂泊感会产生在晚上的时候，
对，一个人的时候，
对对，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一到早上吧就好像跟打了鸡血一样，又可以到处去玩啊去工作啊这样子就 happy 了，哦，
是是，
就是出差的话很多很多一个人的时间，你要想一想怎么样去排解啊，怎么样去思考，我是很喜欢一个人思考的，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我可能会听歌看看书，会写写文章，会思考，就静静坐在阳台上什么都不想对对对对
阳台上，
对
对对对，也比较符合国外那种调调，觉得
他们国外的人晚上还到寝堂去酒吧的，
对对 对， 对，
有时候收手多了心会有点累，我是需要一点时间自己相处
时间，
对
对，
去 recover 一下自己，
对，是的是的是的，
listen to your inner heart，
是的， 那你这样出差好几次之后，是不是在西班牙那边也是算你的舒适圈了已经？
对对，
就
其实算是我的 second hometown
了。对，我也觉得有这种感觉了。对，
但是我去到伦敦的时候呢，我也会有一种就是兴奋感，但是我一般来说去那个地方第三天之后，我就会有熟悉感。
哦，那你还是这算非常快了。
嗯，就是基本上我去一个地方之前呢，我会搜一下它那个城市地图有什么东西，穷游网是我很常用的，穷游锦囊。嗯，然后我去完之后，我基本上知道东南西北有什么，我要去什么地方。然后走来走去，大部分时间是走同样的路，就不会有那种陌生感。
所以一般在那边的假期，你都是自己去出去玩？
大部分时间会，因为好不容易都出去了。
对呀、
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
对啊，
就是去欧洲旁边那些地方，比如说就像出个省一样简单。
对，
有时候我会坐那种连夜大巴。
哇塞，这你都敢坐啊？
啊，对啊，我经常坐连夜大巴。
你不害怕吗？
尤其是在读书时候，为了省钱，就是会坐。
不害怕吗？
不会、啊，
你一个小女生。
我就戴个眼罩，戴个那个枕头，我上车就睡睡一晚，我过去我就第二天马上就开始玩。一般会选那种11-12点的车，然后过去的话，再到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继续玩。
我心里好充沛啊！
然后在第二天去那地方就是暴走一天，然后晚上的话就住一下，然后第二天再继续玩。或者是说有时候买那种为了省钱啊，买那种 Ryanair 那种廉价航空，它又是晚上凌晨起飞的，
对，
然后又要提前去值机，所以基本上就是睡机场。我睡过好多次机场，机场上很多人在睡觉的。有一次我遇到一堆学生还蛮好玩，他们就问我说去哪里之类的，就是变成朋友一样，我们还一起打牌。
因为你还是比较外向比较活泼的，而且能够很快的，就连在机场的人你都能够很快的融入他们。
是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航班的，打一下牌什么的就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就上飞机才睡的。
在你会的语言的国家
对
可能会好一点，那比如说去什么法国德国这些，你连语言街上的路啊、字牌啊、餐馆啊什么你都看不懂的地方，你会害怕担心吗？
倒也不是特别会。
哦，这样啊，
真
的
也可以
挺勇敢的，
就是一般会有英语。就是我觉得只要懂英语怎么样都行。还有一次我去到德国的时候，因为我不会讲德语，然后我发现德国人的英语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我有一次我就是用手语完成了 body language 完成了所有的 communication。
这么厉害啊！
我问一个老奶奶怎么去那个地方，然后她就用的德语跟我指路，然后我就好像大概听明白了那个地方。我手机突然间网络有问题没网，然后我还真的去了那个地方。我给她看那幅图她就知道，我一般会提前存好那些图，即使她就是即使我没网的时候，他我也是知道我要去哪。还试过有一些人就是特别好，甚至说我一个人行李箱太重了，他帮我提一段路。他问我要去哪，他帮我提一段路，就遇到很多很多好的。
是，
还试过有一次在车上问路的时候，我后面一整个车厢的人一起回的我，怎么你去坐那个 A8 路？然后我就哇，
旅行很难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的。还有就是，首先你很活泼，
而
你很主动的融入当地的环境。然后还有就是你有一种就是好像什么问题都觉得啊反正都可以解决啊，然后也没有特别着急说一定要规划出一个路线，反正去了那儿问人肯定是能问到的。
我会提前做好攻略，但是我不会完全按照我攻略走。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船晚点啊，车晚点
啊
赶不上下一趟车，就是各种情况。比如说有一次在威尼斯的时候，因为船晚点了导致我赶不上那趟车，我就坐在河边，在就是那个海边那里思考人生，然后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对，然后
就已经发现那天的天气特别好，比我前几天来的都好。然后突然间又遇到了几个女生，她们也是同跟我一样情况，错过了车。前一周我的信用卡被偷了，我没法买票，我只有现金。然后周天所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突然间那几个女生就跟我们就一起聊天了，聊着聊着她们就说她们帮我买票，我给过她们现金，然后我就赶上了车。
哇塞！
对，然后他们看我，他们问我还饿不饿，还给了我吃的，给我牛奶，给了我面包什么的。
天
哪，嗯，还真的遇到好人，有三个女生，
是，
都是不同国家的，他们就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思考。
是的，是的。
然后我当时我是一开始在自拍，然后他们说，哎，要不要帮你拍？我说要不我们一起拍。
因为旅行中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就有时候会把人心情搞得比较糟。
嗯，
因为你遇到过很多没有的，
有，
其实跟工作上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你总归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你没有办法预想，你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是的， 我还试过被一个意大利司机骂得很凶，他不会讲英语，然后我上错站了，然后他骂得我很凶，然后旁边一个老太太看不过眼，然后他去骂了那个司机，然后后来帮我就说你要去哪我带你去，我就那一刻对那个老奶奶整个肃然起敬。
在旅途中你看过很多国家，你也看过很多人，你会看到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就见过各种各样的活法。
对
对，你也会产生很多思考嘛，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很多思考。对，那你觉得在这段旅途中这两年两三年的经历中，可能对你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想去的地方一定要去。我看过一个日本女生，她是我跟我一个在同一个青旅的，就是她并不是说她固定在哪个地方，她是一边打工一边攒钱然后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她也当时我们是在巴黎相遇的，她看起来很嫩哦，其实她已经30多岁了，30多岁还没有结婚，就是一直在外面漂泊，去一个地方打一下工，去一个地方打一下工。我想说啊，原来真的有人就是像小说里面一样的活着，而且她还一直是很 positive 的。他说一直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呢他觉得我很特别，然后我们还加了 Facebook。 我看到他现在还是在不同的地方一直玩，他去一个地方玩并不是像一个游客一样说待一周就走，他是真真正正的去那个地方感受过他才会走，然后攒了钱又继续走，攒了钱又继续走。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会让我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着会有很多包袱容易抛下，
没错，
真正能抛下了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你要真的能放下的话，没有什么东西能拘束你，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没有人能拦住你的，其实能拦住你的都是因为你内心还有顾虑，你还不愿意放开自己。
对，
当你真正走到外面出去了之后，会觉得哎，原来有这么多人生活是可以这么美好的。
对，
在国内久了会觉得好像每天都是像三点一线，然后或者是说被房价物价压得很喘不过气来，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人是可以有完全有另外一种的。当然我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的潇洒，完全抛去我的事业啊，完全抛去我的家庭，但是我是可以参照他的那种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勇敢去追寻 feeling。 所以乔布斯有三句话是我特别崇拜的，第一个就是一生要寻其所爱，第二个的就是说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着，第三个就是把生命中所有点滴串联起来，你现在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以后某一刻回想起来是很有意义的。
听完了这期播客，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吗？请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觉得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会有帮助，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各大播客 APP 搜索1/4危机就能找到订阅这个播客。你的转发和订阅就是在告诉我你希望节目一直做下去哦。我们下一期1/4危机快闪再见。